好，今晚上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无家庭美容，无家庭美容。我们会从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一节到第十二节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无家庭美容。这一章经文呢是大家很熟悉的，特别是在这个李正昌的时候，或者在受难节的时候呢，讲员呢都很喜欢引用这一章来讲关于主耶稣的这个受死，主耶稣的这个被钉十字架。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一章要跟我们讲些什么东西。我们知道说，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这个人物呢，莫过于是希特勒。希特勒啊，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他就是要鼓吹或者唤起这个德国人，说德国人啊，你们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民族，你们是一个优良的一个品种。我们这个德国人呢，是胜过其他的这个种族的。那我们呢，必须要什么？称霸这个世界，其他的种族呢，都比我们差。所以呢，德国人这个希特勒呢，他就想心里说，要做大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呢，他必须要什么？把别的国家呢占领掉，把别的人呢毁灭掉，只有呢德国人还是优良的品种。那当时呢，如果你听他讲那种群众大会啊，他讲的东西的时候，你看到他讲的时候，你知道他比手画脚，每一个人呢都喝彩，哇，好啊好啊，你说他们就举起手来那一种的方式啊。如果你看那种纪录片，你发现到他的确有那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哇，每一个人看到这，我们要跟着这个希特勒的方式来做啊，他是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什么？这个德国的这个帝国，这个希特勒呢，他的确有那一种的吸引力，有那一种的号召力。但是呢，你发现了，经过一段时候呢，你发现他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呢，他们呢，在这个世界第二次大战呢，因着他一个战略。就是他所去占领这个苏联不成功，因为苏联是不是太弱了，他所去占领，于是呢他的这个兵源不够，他的这个战力不够，所以呢就败了下来。然后呢到最后呢，整个国家呢就慢慢就被这个军呢来攻占。到最后呢希特勒怎么办？他可以说以战自伤，以战自伤。那我们发现到希特勒这个开始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人，到最后呢，他却必须要自己自杀。那另外一个人呢，近代的一个人，我们知道迈克尔·杰克逊。那迈克尔·杰克逊呢，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歌星啊。他在这个他跳起舞来的时候呢，哇，每个人都在喝彩。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舞蹈的跳舞的这技术，他们叫做 moonwalking。你叫 moonwalking 吗？在月亮附近的那个舞啊，你在那看到他跳的时候呢，走的时候，薄薄的，很好看。刚才我来看一看，哇，每一个都很近，他跳起舞来，哇，每个都这个真的是一个天才，那每个人都跟着他，然后迈克尔·杰克逊，每一个都说，哇，我们要支持，我们喜欢他。到最后来怎么办呢？他结果是什么呢？他确实是一个特别，他因为自己睡不着，他得吃很多什么，吃很多那个镇定药啊。到最后呢，他的医生呢就给他，好啊，你要喝吗？他把他这个药当什么，当做是一种奶来喝啊， It's my milk。 医生就给他越来越多，到最后呢过量，于是呢他就这样子被毒死了。这个就是开始很有名望，但是呢到最后呢却是一个很凄凉，一个很可悲的这个结局。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跟这些人呢却恰恰相反。在这个以赛亚书这边呢，他讲的主耶稣什么？这个无 家庭美容的一个人，是无家庭美容的一个人。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样的。第五十三章第一节那边他说到，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边讲我们所传的这些东西有谁信呢？传什么呢？这是跟上面的五十二章，如果我们看五十二章第十三节啊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兴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低头，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那这个在先知以赛亚，他在之前他说，那个人啊，我的仆人啊，行事必有智慧啊，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什么至高。十五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啊，君王要向他闭目，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他们要明白。这个叫仆人，你看，其实还要被高举了，但是呢，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谁会相信这一个人，这个神的这个仆人会被高举的那么高呢？没有人会相信，没有人相信的，因为他无家庭美容。因为在第二节那边他怎么讲呢？他就讲到了说，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啊，他其实主耶稣来到这个来到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好像一个嫩芽，啊，被这个日头一晒一晒，就死了。然后像根出于干地啊，就像那个在一个沙漠地，如果一条根啊，一个嫩根出来，然后那个如果那个沙漠的风一吹的话，那根什么，对吗？就会枯干，就会枯萎了，就会死掉了。那主耶稣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是就是一个很大很特别的，他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呢，他是很卑微的，没有人会想到说神的仆人主耶稣是会降在一个马槽里面的，不会的。每个人都想说，如果是神的这个儿子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应该生在哪里？应该生在这个所谓的皇宫里面，应该是住在有很多仆人在照顾他的，但是他的开始却不是这样，是微微在这马槽里出生，在那里有很多那些肮脏脏的东西，不干净的地方出生的。所以呢，第二节他说他无家庭美容嘛，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一个呢，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呢的这个样子是不像。不像我们现在所从这个画面里面所看到的啊，是那么英俊啊，那么潇洒的，不一定。这边他讲说他无家庭啊，无家庭是比较讲到说他的这个面貌啊，他的面貌不是很特别的，不是很出众的啊，普普通通罢了，可能比普普通通更加差。好，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那一个图，那耶稣的那种图啊，不一定是他真正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样子啊，我们要记得啊，这是人画家所想象的。那么呢，无家庭呢，美容，这美容在这个华文里面呢，我们看不到，它原来的意思是想到说这一种这个外在的这个外在的这个什么那个气派啊，英文叫 majestic 啊，没有那种特别的气派，就哇那。穿上那个王袍，哇，走起路来很有这个气派，因为前面就有那些马，这个带送他，没有，耶稣没有，而我们所说的，他来到这世上呢，他是身在马槽里面啊，而且他们又在那边住的时候呢，很多那些嘈杂的声音，很不卫生的一个地方，他不就是这样子生下来，而且我们又知道他的父母亲呢也是很穷的。从那个地步之后，当他要献祭的时候呢，他不能够献牛，不能够献羊，不能够献这个公山羊，他要献什么？ 那些鸽子啊，要敬鸽子。鸽子呢是穷人的这个财，财也可以财用来建的，所以他不够钱买。啊，不单单这样子，我们知道呢，他的父母亲呢，特别是父亲，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是一个什么木匠啊，做木匠，木匠是普普通通的，你不要讲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他种种呢，不是说很特别的，不是一个高贵的这个工作，不是说对他特别所欣赏的。因此呢，他呢，的确是没有人可以说看得起他的。所以呢，他讲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如果当时你在以色列，你看到主耶稣说，你可能普普通通呢，活在那个木匠的家里啊，在那边样子也不有什么特别，他没有比人高人一等，不会了。主耶稣是这样子，所以呢，第三节他讲呢，他被人什么？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了。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的确，当时呢的这个以色列人啊，那些犹太人啊，也是这样的对待他。那记得有一次，他来到这个他的这个自己的家乡啊，他讲道的时候呢，那些人就认着他，他就会说：“哎，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妈妈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叶基、西门、犹大吗？因为我们都认识啊，他的妹子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为什么这一个人他突然之间会行这么多神迹？为什么他的讲道这么有能力？他们不能够接受，不能够就在他们当中，在这个拿撒勒当中，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特别的人？所以圣经跟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七节说。他们什么就厌弃他，他们就讨厌，他们就不接受，不接纳这一个人。虽然他很有这个神的实体，他同在，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神迹，但是呢，人呢就是把他弃绝，以为他就是不可能的。这一个人呢，不可能这么厉害，这个不可能是神的儿子，这个人不可能是基督。啊，这是他们对的。而且呢，当这个法利赛人。而文士啊，看到这个耶稣呢，跟罪吏与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也说，这个耶稣啊，其实不是个好人，为什么要跟那些罪人在一起？为什么要跟这罪吏在一起？罪吏就是那些那些犹太人呢、啊，他们替这个罗马政府呢收税，他们收税的时候呢，他们也从他当中呢拿一些放在自己的袋里面。所以呢，以色列人对这些人呢很不满，因为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敲诈。那所以呢，当时人看到主耶稣跟这些罪吏跟罪人在一起了，他们也拒绝主耶稣啊，你太不像样了，你不是一个圣人。如果圣人叫我们这些法利赛人，叫我们这些文士的话，你就不会跟这种罪人在一起，因为这些罪人呢，的确是不配的跟我们在一起的。不单单这样子。当主耶稣在安息的医病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讲呢？他说：“你怎么可以在这安息的这样子的医病？那你这样子做呢？是什么？破了这个触犯了这个律法，触犯了这个十诫，这是不对的。”这就是他们对主耶稣一致的什么？一致的这个藐视，一致的弃绝，不把主耶稣呢放在眼中，所以看着主耶稣。普普通通的人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那我们人呢、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弃绝藐视主耶稣呢？然后讲还没有相信呢，你看我们的主这一边没有摆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没有说放一些东西，哦，这主耶稣在这边，我不需要。我们的敬拜的这个主耶稣呢，我们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我们是以心灵而诚实的拜他。那对于那些信主呢，我们有没有藐视？我们有没有拒绝他呢？我们信主了，我们有没有继续说，主啊，帮助我更加好的来跟随你，帮助我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更加的了解，更加知道你的这个旨意，更加能够跟随你， 因为我们知道，若是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必须要遵守他的这个律法，遵守他的话语。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你不遵守的话，就表示你藐视，你瞧不起他。就好像爸爸妈妈跟孩子讲话，那爸爸妈妈说：“你孩子啊，你必须要好好的做功课。”那如果你觉得你瞧不起爸爸妈妈这个话的话，你说那叫的什么？爸爸妈妈这个时候跟我讲这个是边缘化了，你就不把它当着一回事，然后呢，你就不做你的功课，那如果这样子，我们信徒呢也必须要好好的来再一次重视我们到底有没有藐视，有没有弃绝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不单单是被人所弃，不单单被人所藐视，他也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主耶稣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头三十年呢，圣经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记载，除了他出生，还有他上那个圣殿，上那个圣殿那边，然后之后呢，圣经就没有什么记载。然后呢，在他30岁的时候呢，主耶稣出来了嘛，就出来传道，医病传道。然后主耶稣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湖里有洞啊，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那主耶稣呢是周流四方，他不像我们现在，哇，每天回车都能够回到家，哇，回到我最喜欢的那个床，很暖，而且抱自己的这个抱枕，又有自己的这个被，铺上去很爽，又一开我们的什么 aircon， 我们的这个冷气，哇，多么享受！那主耶稣没有这样子的福气，他说，人子啊，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他睡哪里？可能有时候在旷野睡觉。可能呢在别人家睡觉，可能呢在直接街道上呢睡觉，可能他找了一些适合的地方他就可以睡觉，而且不是在他家乡，他不可以每天回家，他是到别的地方，是谁说我们所说的离家喏背景，离家背景，离开了家，能够到外面呢一直在传道，一直在帮助，一直在医治人。不单单这样子，他工作的时候呢，记得他有时候呢到一个时候呢，他连着吃饭的时间呢都没有，记得吗？主耶稣有这个男门徒说：“哎，门徒啊，我看我们要，现在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退休了。”他去退休，为什么呢？他说，圣经记载说因为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嘛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吃饭都没有，太忙了了，太多人，他们要医治，那么又要治病，那么又要赶鬼，又要什么传道，又要帮助一些人，所以呢，主耶稣呢，他要所受的这个痛苦呢，是过又多，所以圣经说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来到这个他们的这个拥有的这个书，那边常常都住过吗？你看一看，来到这个主耶稣变那个行那个神迹给5000人吃的时候，到还没有行神迹之前呢，主耶稣问他们当中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东西啊？有没有东西？门徒有没有拿出来？啊，我有啊，主耶稣我有，有没有？没有啊，主耶稣这门徒都没有。上，他发现哦，原来那个小孩子有五饼二鱼啊，所以呢，很多人。”大多数人都没有东西，这也包括什么？包括主耶稣。那表示说，他们呢常常需要爱的，你说需要爱的，他没有东西吃。而且你圣经记载说，有一次呢，这些门徒跟主耶稣呢经过那个这个种那个麦的地方，这些门徒在做什么呢？在安息的时候，用手来什么掐那个什么麦穗啊，掐麦穗，然后用手来。过来吃，那安息的，你想，哎呀，这个可能是他们吃点心呢，来，所谓的尝尝一些东西。那其实呢，如果你看下去的话呢，你发现这个不是所谓的吃一点点，他真的是把他那个当做一摊，或者来真的要填他肚子，因为接下来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有 听过吗？阅读过吗？当大卫他饥饿的时候，他饥饿属于哪个饼干啊？哪东西来吃呢？他走进了圣殿啊，跟那个大祭司，跟拿那个什么，拿那个陈设饼来吃。这陈设饼呢，不是普通人可以吃的，只有这祭司可以吃的。但是呢，大卫呢，却因着他有这个需要，他就破例的跟那些大祭司拿来吃。那这表示说他是饿的时候。那这时候主耶稣呢，这暗示主耶稣的门徒呢，当时正饿，他们呢，所以要吃这些饭食。所以呢，主耶稣呢，他的生活呢，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都是个每一餐呢都是丰衣足食的，不一定，他有时要可能要挨肚子。好，所以呢，主耶稣呢，的确他过的这个生活呢，是我们所不能够体会的，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堪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的确，以色列人呢不太尊重，不太尊重这个耶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举了一个例子，你们记得吗？当主耶稣在这个礼拜天呢、啊，礼拜天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大家都说什么？和尚呢不宜什么？和尚呢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什么是应当称颂的。每一个人都说和尚呢，和尚呢，奉主来的是应该被称颂的。但是呢，那些祭司长还有文士啊，当他听到这些，那么他就看到主耶稣进来这个耶路撒冷呢，他就把那个圣殿呢把它除干净啊，把那些做生意的把他们全部赶走，然后呢又医治好多好多的这些瞎眼的瘸子的，那么接着又小孩子又开始在那边喊着说和尚啊归于那大卫的子孙了。那这些祭司长他们听到这些文字们听到说他们这些的，他们就震了吗？是恼怒啊，他们就震恼怒。为什么？为什么要把这荣耀归给他？为什么把荣耀归给这个莫名这个陌生人，这个人无家金美容的这个人呢？为什么要给他？那就表示他们尊敬，不知道这一位是神的儿子，这一位就是这个基督，这一位就是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的。那这个是他们最主耶稣的尊敬，最主耶稣的不没有所谓的好好的所谓的尊重他。那这就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我们要注意的。那我们来到神的圣殿中，那我们必须要把应有的这个荣耀呢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来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当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不单单这样子，这边呢也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个呢是人啊，人对主耶稣的什么？人对主耶稣的这个误会，人对主耶稣的误会。那很多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像犹太人呢，会误会主耶稣。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马太福音那边。有一套讲到说啊，听到那些人在一叫他说啊，这个人呢、啊，他可以说那三天，如果你把那个店呢、啊、开回啊，三天之后呢，我就能够把它再一次建造起来啊。这是人家对主耶稣的话的这个误会。那其实主耶稣讲的这个建起来这个店呢、啊，不是指那个圣殿本身，而是指什么？他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然后呢，人家也误会了什么？误会他自称为神啊，他自称为神。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三节，第十章，
我以父名为义，犹太人就拿起石头来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借住许多善事给你们看，
你们是为那一件善事而打我的？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不是为善事那事而打你，
是为你说这句话的话，
就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所以犹太人呢也是这样的误会，对他的这个神迹呢也是误会。当时耶稣说我以复原为义的时候，他是讲个人，这个人是讲话，讲奉话，讲见光之话。见光就是说那种越过那个他应有这个这个本分所应该讲话啊。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观念里面呢，当你讲你是一个神的时候啊，那就很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你是把你自己提升为神了。在他们的眼目中呢，只有一个的话，只有一位神罢了，不能够再有第二个。所以你讲你是神，有时候哇，还有第二个神啊，这一个是一个借出来的。所以犹太人说嘛，就开始往拿石头往打他，再拿石头打他。但是这个是他们不了解，他们误会了这个基督，误会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本身啊，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容貌，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无家的美容，所以呢，人呢常常的这样子厌弃，常常的这个藐视，常常不尊敬，而且常常被人说，被人所谓的这个误会，被人的误解，就是我们要也是要注意，我们不要，特别还没有进去的。我们不要把主耶稣看成是一个哇，这不是世人罢了，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这么普通的人，是吗？主耶稣是个普通人吗？不是的，主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主耶稣的诞生呢，是很特别的，有天使，有这个牧人，这是印证，而且我们的这个日期啊，我们的这日历的这个计算法。今年是2011年，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这里的这个第一年是从按照什么特别的事件来计算的呢？那就是按照主耶稣的诞生来计算的啊，这只是个特别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说普通的人呢，人家不会拿他的这个出生呢来定为一个计算日子的这个计算时间的那个开始，对不对？没有人把孔子，没有人把这个释迦牟尼，没有人把这个穆罕默德，把它当作那个我们日历，这样世界上全通用的这个日历的这个日期来作为一个出发那所谓的起点，没有人，只有主耶稣诞生的日子，那表示主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好好的纠结。我们这种信主的人，我们要好好的知道，我们对主耶稣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普通，不要浪费，不要轻视他给我们的恩典。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就要更加爱他。好，所以呢，其实主耶稣呢，开始的时候在人看来呢，是一个无家庭美容，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他都是为着我们的缘故呢，为着我们的罪受苦。你看第五节那个，第五节，那时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受害了，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边呢讲到说，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害。被害这个字呢可以说应该翻译成，也可以说他的意思说被刺啊，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刺。主耶稣呢是为着我们的罪呢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被钉在什么，被钉在世界上，他这样子手上钉了流血，为我们的罪呢什么被压伤，大家注意，就是压他，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那主耶稣呢，是为着我们的这个罪呢来受死的。主耶稣呢，不是为来到这世界上呢，为了要替一群人，然后呢带领他们，然后呢
为着自己的益处，或是主耶稣来呢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是为着我们的罪恶。他怎么为着我们的罪恶呢？我们知道说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是怎么讲吗？主耶稣说，父啊，你若愿意啊，就把这杯哦这个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啊，主耶稣呢，他经历了很大的这个挣扎。不要以为说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哇，知道要钉十字架了，好，我就昂首挺胸了，就这样子的向前走。不，他呢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在前面这样子的一个痛苦，这样子的一个刑罚，他呢必须要预备心，他也要预备心。那最后一晚，就是其实是在昨天晚上，星期四晚上，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有面对这么样的一个挣扎。圣经也给我们记载说，有一位天使啊，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既其伤痛了，祷告更加恳切，汗珠流啊，如大雪点的滴在地上。啊，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这样子的这个受苦，这样子的挣扎。那么当他这个被受审判的时候呢？他默不作声。你看这个第17节那边，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主耶稣呢，当他被这个审判的时候呢，他呢就是那么静静的静默的这样的忍受，除了人家讲到他的这个神性，当这些祭司长们问他说：“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啊，就长们说：“是，我是上帝的儿子。”不单单这样子，将来你要看到我呢，跟众天使要下来。啊，这些祭司长们听到，哼，还需要审判你吗？不需要了，因为你讲的话，见光的话，你把你自己当作是神。不承认他是神，啊，那么主耶稣呢，就是这样子的沉默的领接受这些审判。不单单这样子，当他被人家带到那个审判桌呢，那些人就带他去，然后你这我已经讲过了，他呢就被那些人拿去，啊，用手掌打，然后不单单你吐什么，吐唾沫。啊，吐口水啊，吐口水在脸上，啊，这都是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罪的缘故。啊，主耶稣呢爱我们，他为着我们缘故，他要忍受，默然的忍受。啊，如果他说好，我不要，如果他这样子的话呢，他呢就没有按照神的这个意思呢来完成神的要他所受的这个苦。那么呢，他被人家鞭打，被人家激动。大家我们知道说，我们读到那个经文说，他们那些兵丁呢，就把他制造一些那些荆棘的这个冠冕啊，挂在他头上，然后他给他穿上了那紫色的这个袍，然后跟他说：“哇，恭喜你啊，犹太王！恭喜你啊，犹太王！哇，这个什么是真的吗？不是，他是激动说：‘哦，你现在讲你是犹太王，好，现在我特别的来恭喜你，作为人啊，要侮辱主耶稣，侮辱主耶稣的名字。’”主耶稣为我们这样的受死，那么之后呢，他被钉，他要背起了这个十字架呢，要走一段相当远的道路。那当我们讲背十字架的时候，列为我们哪个椅子啊？列为我们背这个椅子，这椅子这么轻，背着去那边啊？不是啊，当时的那种的木啊，是好木哎呀，是很重啊。列子当空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背那个十字架，到我那边被钉。那他被钉钉的时候呢，他呢？知道钉的时候是血的流，痛呢我不晓得是怎么痛，就真的被钉的时候你才知道那种痛，然后挂在那边，然后又所谓的一直在那边挣扎。然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九点的时候给钉，然后到13点的时候呢才断气，住住6个小时，为什么？为着你和我的罪被钉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每次纪念他的时候呢，我们也感谢神，我神啊，谢谢你差派主耶稣来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为我们忍受了这么多的苦，也是我们这些罪人啊，才能够什么，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永生的这种盼望，才能够享受这个天堂，才能够罪能够比较赦免。那这个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主耶稣呢，他被这个鞭打啊，被人讥笑的时候呢，主耶稣呢还是仍然的为着我们默默然的就在挂在那边继续忍受那种痛苦。如果真的说好，我不要被他们讥笑，我要证明给他看说我能够下来，如果他这样子一下来的话，整个这个救恩的这个计划就完了。你跟我呢今天呢不要坐在这边，你跟我呢今天不要再来到这边了，因为没有受恩典，那个救恩的方法呢，救恩的这个计划呢就失败了。那个魔鬼撒旦他将会讥笑说，好啊，主耶，这个东西失败了，我们终于把它引下来了。但主耶稣没有，主耶稣虽然在这个痛苦，虽然在很难受之中，还是继续的吗？继续的围着在下面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而且呢，他在那个强盗说：“今天你会跟我的什么乐意？”还是这样子的，为着他的国度，为着那些主人的祈求啊，这就是主耶稣爱我们的这地方。你知道，神呢就把他什么，把他高举啊。啊，主耶稣开始的时候是那么卑微诞生，然后被人家弃绝，又被人家什么，被人家啊侮辱，被人家虐待，被人家苦待，但是呢，他都默默的什么忍受这痛苦，都是为着你我的缘故啊，这是主的答案。所以呢，神呢没有让他继续的留在那一种被侮辱的这个情况之下。你看他怎么被高举呢？在第九节那边，他虽然未行强盗，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以他什么，还使他与二人同埋，随着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这就是说，当他死的时候，当他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跟谁并了？是跟什么两个强盗并在那边啊？人家看到说，经过说啊，这个耶稣一定不是一个好家伙，跟那两个坏蛋在一起混在一起，一定是坏人来的，对不对？人家一定经过一定是这样子讲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犯罪，主耶稣是一个神的儿子，所以呢神没有亏待。神让他死的时候呢，让一个人叫做亚利马太夜色把他的这个自己的妻家放在他的时候，他自己挖好的这坟墓里。这个亚利马太夜色呢是一个什么有钱的人，所以呢神恩待他，不单单在的第四节那边，耶和华却聘礼向他亚当，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可以看见什么后裔啊，给这看见的后裔可以说是看到说很多人蒙恩得救，并且延长年日。那延长年日呢，就是说看到主耶稣或者是被挂在那边埋在这个放在坟墓里，就一了百了，他乃是上帝说复活升天，那下面的话还要再来统治，来建立这个千禧年国，将来这个今天定地啊，这个是多么好的！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换句话说，神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呢来做他的行事啊，在一切的事上呢，他都遵着。你看在他在事上的时候呢，他就按照神的父的旨意来行。照样在千禧年国在将来的这个统治方面呢，他也是按照父神的意思呢来做。他必建 看见自己劳苦的工脚，便心满意足啊！啊，看到他高兴，因为他知道说他是受苦，将来呢，荣耀。虽然他开始的时候是很卑微，没有了没家这个家庭美容，但是呢，就是说呢，神呢就把他升高。因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罪孽啊，并且主耶稣呢，他呢的确能够使很多人称义，所以我要使他以伟大的同分，以强盛的金分鲁布，那到最后呢，你发现主耶稣神呢把主耶稣升高，以致呢在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就是神呢说给主耶稣的这个升高，让他能够高升。啊，主耶稣，在人看来呢，在世人看来呢，可能是一个低微，好像以色列人的眼光中是算不得什么的，怎么出生在一个马槽里面？怎么是这个木匠的孩子？怎么是住在一个拿撒勒的？那别人想说，那个弥赛亚应该从哪来的呢？应该是从后裔。应该是从伯利恒，记得吗？在米迦书那边五章二节那边啊，伯利恒的啊，你把他的伯利恒呢，虽然你很小，但从你那边却要来一位哈君王，但是这些犹太人却不知道他的这个体系啊，以为他是从拿撒路来的，所以他说怎么可能是从拿撒路来的？是一个先知，怎么可能是基督是从那边来的呢？但是的的确确他是从伯利恒来的。但是呢，神呢，就后来经过一切的这痛苦呢，把它升高。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现在是高高居在天上，在神的右边。那我们这些人相信他的人，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我们感恩。比如说，我们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确是我们世上人的救主，每一个人的救主，不像迈克尔，不像希特勒那样开始的时候壮壮烈烈的，但是结束的时候凄凄惨惨。主耶稣的开始是好像很凄凄凉凉的，但是结束什么是轰轰烈烈的，而且他那个果效呢是继续的延留下来，继续的留下来。怎么讲呢？一百年之后，当主耶稣诞生之后，一百年之后啊，那个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地方，几乎每一个人、每个地方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大家我也讲过了，那个智利的这个计算的开始计算的这个那年啊，以主耶稣为根基的，而且呢，主耶稣的到来呢，让这个世界上有这个光明。怎么讲呢？主耶稣到来呢，排除很多很多的这个迷信。以前的人讲说，哇，那个树啊，千万不要砍它啊！你砍它的话，你就会遭殃，你就会死。但是那些传道人去到那边呢，宣道士在那边说，好啊，有那个树啊，有东西啊，好，我见到没有东西，就拿不住，就把它砍下。那些迷信的人呢，吓了一跳。但是因着他奉着主耶稣的名来砍那个树，那些人就相信了神。是当然这样子，逼着主耶稣呢，很多的这些制度呢都被改变，其中一个就是奴隶的制度，逼着主耶稣也来到这个奴隶的这个制度呢，才被杜绝掉。还有我想砍脚啊，中国人啊，如果你们比较老，你们知道砍脚啊，这是他们就要让那些女孩子啊，这个走得比较好看，扭扭白白样子啊。但是呢，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行动，对他们的这个发展的不好，所以这些所谓的宣教士看到他们按照真理来看，这不是合乎真理，就把这些什么杜绝掉。那么在那些偏僻的地方，我们知道说那些人呢，他们一丝不挂，啊，赤裸裸的出来了啊，赤裸。但是呢，注意 一到的时候呢，
全部变成有文化欢喜，那这个都是啊福音所到的地方所带来的这个光明，而且呢也除去很多这个重男轻女的这种现象。中国人很重男轻女，男的总是好，女的不好，男的女的剩的都丢掉或是卖给人啊。那你如果在一个国家，如果你只能够捡一个的话，你捡哪一个？男的啊、哦，对不对？那你如果有女的怎么办？如果你不会重男轻女，你会接受；但是如果你重男轻女的话，你就说不可以，我就把那女的把它去掉，然后再生了一个。然后还有很多这些慈善机构，好像这个红十字会也是因着福音的到来，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让主耶稣虽然他是无家庭内容，但是呢，神呢却把他高举，能够让世人看到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主。他就相信的人呢，的确我们要来到主耶稣面前，因为他是唯一的神啊，这个唯一的这个救法，他是神的儿子。接受我们在这个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能够一起的来听主你的话语。我们看到主你怎么让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他是卑微的这个身份，但是你却没有继续让他处于这个卑微的这个那一份，你把它高举，让世人看到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他的确是弥赛亚，的确是救主。哦，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让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感恩，让我们纪念到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受苦，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更加的爱你，再一次的能够更好的走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圣名去求。